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来到那个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学习。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在开始新的经文之前呢，我们要面临上节课临结束的时候小溪留给我们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事件是从造塔开始而停留在造城上，造不成那个城了？
停工了。
对我来说，我要是猜的话，就是可能塔已经建好了，然后现在正在造城呢。
没有，塔和城都是一个烂尾工程。
嗯，
那么塔呢，应该是这个城的一部分。
嗯，
那么他现在说城都建不下去了，那可见塔也肯定是做不下去。
就是说城就是说塔，说塔就是说城。
对，因为塔只是这城的一部分。
对，可能是这样。因为他们造塔的目的我们说了，一个是彰显他们的名，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地标嘛，把人都招来。
对，
招来干什么？
招商啊。
对，招在一个大城里，真的就是招商，很可能是卖房。他们就是要让这个地方繁荣起来。
对，
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城市。成为一个城市有什么好处？景仰和跟从宁禄的人就越发的多了，这是一个王的心愿，对吧？都希望自己国富民强嘛。后面这一句话我想顺着小溪的问题问大家，巴别到底是什么意思？圣经里说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哈。我查了一些资料，他说巴别啊和巴比伦呐、都有同样的意思，对吧？
它的词根。
但是呢，巴别这个词的本意啊是上帝之门，
上帝之门。
但是呢，它和另外一个词叫巴拉尔，非常发音相近。那么巴拉尔是混乱的意思，而上帝在这儿又是因为混乱了人的语言，所以巴别塔也和语言的混乱就联系在一起了，
有道理。
所以人们就把它称为巴别，这个词就因为这件事而被改了它的本意，
有道理，
一词双用。上节课小溪还说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耶和华
降临
要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我们是要看到至高的上帝他从上而下的一种视角，让我们看明白他其实一直是在高天之上的这样一个角度。
而且你说的这一点哈，更加证明了当时神说他是用泥土造人，人的属地的那个属性也是人的属性，属地的这个罪性呢，他只能看见自己和自己能力能够上的东西，他已经要传扬。那属地的这个性质呢，因为我们自己啊仔细去琢磨我们的想法和我们说出来的话和我们甚至于对属天的上帝的理解的过程认识的过程，我们总是从属地的角度去看上帝，然后去理解上帝。但是上帝总是从属天的上面呢降下来来告诉我们，你们要仰脸看我。就是有人说上帝不是无所不在吗？实际上上帝的无所不在呢也是一个属性，就是他强调的是神的高度，
就出现了上和下的这种对比的原因。
对，他只是一个就是文学手法，就是来让人认识上帝。
或者说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样，真正上帝根本用不着还要亲自临到地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也许他
我觉得就是一个泥人的问题。
所以啊，
就
是这种的说法，就恰恰验证了，就是说应该是说上帝的属天的属性。
这就是在说神的属
性，否则的话，他就更没有必要提上和下的
问题。如果你真的是把它作为一个作品，你可
以
说是泥人。
所
以
说，我们不去强调它的空间的上下。
对，
对，我们是说它的位置的上下。
没错，
这个位置不是空间的意思，是位格的意思。
没错，
对，是主天是高于我们的。
是的，是的。
对，说到这里呢，还是回到我们的问题啊，前面是要先造一座城，然后再造塔。人说的也是先造城，人为什么要先造城？其实说明人在不信上帝的时候，他没有安全感。 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呢，他要造一个把自己围起来，让自己团结起来，抱团取暖的时候，他就有安全感了。而有了安全感以后，他其实还是心虚，他还要张扬自己。所以呢，把张扬的这个骄傲已经给他们停了哈。但是你们不信我，你们要造成的这一点，还要把你们打散。打散之后，其实神的怜悯是让人没有自己造的成那个边界以后，你还是和神直接连上，依靠神。
小西的意思说，这个城有就证明人是想靠自己保护自己，就是上帝停止人造这个城，还真的可能是小西说到的这个人建一个城要达到的目的是颂赞人，神停了这个城的建造是停止人颂赞人的这样的一个工程。这个不排除，
这我同意的。
做一个发散的话，可能就包括人对国的这个概念，其实它也是这样的。开始上帝没有让以色列人有国，以色列人看见别的外邦人都有国，效率又高，打仗又特别好使，治理的也非常好，他就给神说我要有个国。上帝说这个我就是你们的国王啊，但他们还是要有一个人的国王。神也最后让他们有了一个国，让他们有了第一任的国王。
对的，
包括后面他们有的国王大卫啊所罗门呢，还受神祝福的国王，包括扫罗本身也在某个程度上是受神高抹的一个王。所以在这个事上我们就会看到事情的前后好像上帝在相互矛盾啊，你不希望他们有一个国，你干嘛还要赐给他们一个国？就像今天小西说的，你不希望他们有城，你为什么最后还要赐给耶路撒冷一个城啊？所以在很多的时候神的心意还真的是超出我们的心意。
但是至少在你包括你刚才描述的王的这个角度上面来说，圣经应该是有清晰的描述，就是其实是神怜悯人，
对，
就他怜悯以色列人，他才给了他一个王。而且在这个立王的过程中间啊，上帝是明示了，其实你们想要王是想要舍弃我，
对，
你是想不要我你才想要那个，因为你刚才也说了，上帝是他们的王，你要立一个自己的王的时候，其实你是你对上帝的一个离弃。即便如此，上帝仍然怜悯以色列人，给了他一个立王的过程。甚至高抹了他的。
是，我看到你离弃，但是也任凭你这样做了。对吧？就包括城也是这样嘛。我们现在查圣经查的并不远，圣经里记述的第一座城有遇到过吗？
就拉麦那一支里头建了很多城，
他们开始建城了。
对，
我们要没记错，他们开始建城。如果那时候他们就开始建城的话，那么小西今天的这个看到呢，就是有根据的。也就是说，城从最开始就是一个人用自己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是吗？
对，
或者是这样，因为在圣经的经文里头多次出现，城是罪恶的一个集中地。
哎，
这个是圣经里头反复说的。
嗯，
但是呢，的确就像阳光刚才也提到的，就是为什么上帝也要赐给人一个耶路撒冷的一个新城，到最后还要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如果是人来建这个城，那么这个城一定是一个罪恶的一个集中地，那么只有是上帝赐下的这个城里的才是圣洁的。所以呢，我倒觉得成不成这个要看是不是符合上帝旨意，是上帝赐下来的一个城，还是人自己建造的一个城。我认为可能问题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从圣经开始，就是创世纪第四章第十七节曾经提到，该隐他建了一个城，给他起名叫以诺。这是
因为该隐离开了神应许给亚当和他后代的那个地方，让他们迁出去了，
自己出去了。
所以他刚才的那个说法是成立的，就是说他最开始人建城就是为了保护自己。
对，而且这种保护是在神之外的，就是因为
对，
因为该隐他不受神的保护，
因为我们从那儿看到是对，是神把他放在了一个庇护之外的，
没错。
然后就是这座城了，就是，在第十章的第十节开始说到他国的城，正好跟阳光说到跟国有关系。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贾尼，
是说宁路
都在示拿地，
宁路
说的是宁路，
对，说的是宁路。示拿这个地方啊，是后来 包括各种偶像，各种敌基督，各种对抗神的东西存在的一个比较集中的地方，包括后来的尼尼微，和这儿都有关系。
这经文就是提到，在第十二节就提到了尼尼微，就是那大城。
对，所以最开始啊，读圣经啊，我知道你们是插着读的，就是新约旧约插着读的。我和飞鸟读圣经，应该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读的，就这么往后读的。我们读到这儿出现尼尼微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们认为和其他的那些陌生的名字一样，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感觉。因为我们还离约拿书很远呢。
对，
好，那我们就把巴别塔先放在这里。既然人们都已经分散在全地上离开了巴别塔，我们也暂时的离开巴别塔哈。我们回到诺亚的子孙的家谱上。我们接下来读一下创世纪第11章10节到26节的内容。
好，那我来读一下吧。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二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5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法撒活到35岁生了沙拉。亚法撒生沙拉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沙拉活到30岁生了希伯。沙拉生希伯之后又活了403年，并且生儿养女。希伯活到34岁生了法勒。希伯生法勒之后又活了430年，并且生儿养女。法勒活到30岁生了拉吾。法勒生拉吾之后又活了209年，并且生儿养女。拉吾活到32岁生了希路。拉吾生希路之后又活了207年，并且生儿养女。希路活到30岁生了拿赫。希路生拿赫之后又活了200年，并且生儿养女。拿赫活到29岁生了他拉。拿赫生他拉之后又活了119年，并且生儿养女。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
好，这个家谱的技术大家有什么感受吗？
我也是在这儿提个问题啊，就是他为什么在巴别塔之后又回到家谱？按说啊，一节课刚刚开始第十一章的时候，大和提了个问题哈，说我们是不是直接到闪的后代去看，先把家谱捋完。
对。
但是偏偏在这里加了一个巴别塔，接下来又回到家谱。而且这个家谱呢，让我们就是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
是的。
特别熟悉。就是说他延续了闪开始了这个家谱，并且呢生儿养女，那就让我们想起创世纪第五章有个家谱，我们回去看看，
就是和该隐对应的那个赛特的家谱。
对，
我们呢就是看见生儿养女是很相似的哈，然后他也有岁数，这两个家谱的相似性，这个又是刚才阳光提到是亚当的后代，这在这里上帝在提醒我们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小西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了。
对，
我记得我们当时在查创世纪第四章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哈，神在记述该隐和他的后代的时候，记述了很多的文明，也记述的比较符合我们读历史的那个兴趣点啊，他发明了这个，他发明了那个，然后啊，造77倍报那拉麦，对吧？一转过脸来，到了第五章哈，神在记录赛特家谱的时候，变得非常的简单，只是谁过了多少岁生谁，谁过了多少岁生谁。当时我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方式？小西当时就给我了一个回答，说该隐以及他的后代在神的眼里不作数。他的这个观点支撑了我很长的一段时间，让我知道哦，神看重的是什么。你不要看他繁花似锦，你不要看他歌舞升平，你不要看他有了多大的人类的文明的进步，但是神关注的是他最后的那个幕后的亚当，只有在这条线上的才算数。也就是说，你把咱们都学了好几个家谱了，但是你就把这两段家谱拎出来往一块一接，你就会发现这两个是能接上的。
哎，对对对，
从亚当一直接到这个亚伯拉罕，他是能接上的。
没错，
而且在这章刚好又应了现在所常用的话，你看他繁花似锦，后面就说可以说你看他起高楼，
你看他楼塌了，
你看他楼塌的巴别塔就是起高楼
对
吧，
对，你看他起高楼。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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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我的看到是这样啊，从第九章十章到十一章一直以来好像都是在做铺垫，而恰恰就到了我们这个十一章的后半部分，这几节呢，才真正要把主角推出来了，也就是说，这里头的这个亚伯兰出场了。
他们两位前面不停地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主角一直就被点名过，只不过是主角往下的顺延。也就是说上次我描述那条红线，
对，
在前面我们没看清楚，
这都是红线上
面，现在我们才看
黑点，
我们才看见这个红线的延续
已经延续到这个地方了。
是， 是没错，
啊，
是没错。
而且呢，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从亚当到挪亚整整十代人，
嗯，
而从闪到亚伯兰，就这个咱们今天这个主角出场也整整是十代人，
嗯，
对。
所以我也觉得上帝这安排呢也是非常有意思，是
上帝是有秩序的神，
是有秩序的。
我要提醒各位
啊，
因为往后还有一个时代，
嗯，
就是从亚伯兰的时代应该是到大卫吧，
嗯，
我记不清了哈，还有一个时代到耶稣，实际上和真正的一代一代的人，圣经它有时候是会把两三代压缩的。
对，
我想过这个事儿。第一呢，可能有为了工整对账的一个原因。第二呢，我今天在预习另外一个查经班进度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个看到啊，有时候不能怪写史的人。莫迪改他实际上是以斯帖的表哥，因为以斯帖呢是莫迪改叔叔的女儿，他抚养他长大，后来他收他做了女儿。你说你这个写史的人，你在写遇到这样的事儿，你去写他的时候，
到底是算哪一代？
到底算哪一代？而且他们那时候通婚也经常是这样，谁娶了谁的女儿，谁嫁了谁的儿子，这个辈分他不是那么容易论得清的。如果从血缘的角度上来说，所以我们现在就只是关注在有时代，我们把时代当成一个世代，
哎，对，这样也好记。
还有一个地方啊，你们在说的时候，我再返回去看第五章的家谱的时候哈，他有个点很有意思，
嗯，
并且生儿养女这两个都有，
对，
跟今天的这会儿的家谱都有啊，
对。
然后呢，他提到的是什么呢？例如啊，他提到每一个，比如赛特，他活了，共活了921岁，就死了，
嗯，
又活了多少多少年，然后生儿养女，就死了啊，而且那时候岁数是很大的。但是你回来看这一节的家谱里边啊，
嗯，
他也提到了生儿养女，
嗯，
也提到了活多少年，
嗯，
但是他没有又死，而是又活了，
嗯，他在技术中有点不一样，
他这是又活了，
嗯，
不是就死了，嗯，就是刚才你们说啊，到闪这地方哈，它不是缩小，它是越来越突出，上帝要说的这个闪呢，啊，越来越集中，越来越突出它。然后我们再回到第十章，有个家谱是挪亚的家谱，
嗯
嗯，
你再回去看很有意思。挪亚的家谱既不说年龄，也不说生儿养女，只是把人名都列在那。
如果你说那是挪亚的家谱，你不如说挪亚的各个
儿
子的
家
谱，
家
谱，
嗯，下一代的家谱。
对，因为挪亚是记在上一个您说的那个谱的最末一节了。
我们一直在说呀，就是如果是两种不同的手法的话，第十章像是打开了一个地图，
嗯，
而现在才重新又回到这个脉络上。
你要让我说的话，就是在庞杂的很多的文章里啊，
嗯，
你用不同的笔，用不同的这个字体啊，写很多东西。
对，
但是你写这个神关注的家谱的时候，你用一个特别的笔，用特别的字体，就把这个给标出来了。
我刚才说一个红线，
对对 对， 对，你就在这个庞杂的这个文件中，一看到这几个字，你就知道哦。这个是神要指给我们的主干，
没错，
嗯，
而且这主干上的岁数都算数
啊。好，你们又说的算数不算数呢，我就想起来啊，就是说刚才你们两位呢又把我们带回到一个家谱的比对中间的时候，其实我就看明白这个事情了，就是什么呢，我们是人呀，
是，
我不得不说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对上帝都是有自然的反骨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
反骨，
对，这是我们的罪行，
对，这是我们的罪行，就是说其实我们不停的在各种问题上就会去质疑上帝，就比如说 你们刚才说不算数，我就会问凭啥他就不算数，对吧？为啥？
没有，人家小西说的很清楚，在上帝的眼里不算数。
对，就要质问上帝啊，为什么
你
就把他就算数，你就把他就不算数？因为人的反骨自然是如此的。我们都承认上帝的主权，
对，
是因为我们觉得啊，我们越来越认识他了以后，我们承认上帝的主权。
嗯，
但是我们在承认上帝主权的同时，我们不停的用我们的小心思还在问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没错，
嗯，
我们又触及到了那句话，想像神一样，是吧？是想像神一样能够造天地，是想像神一样像一个灵可以飘在水面上，怎样？其他的我们不敢说，起码有一条，人想像神一样，没有其他的神在管他。神之上是没有神的，
对，
人不希望自己的上面还有个神。这个落在今天的一个概念上，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自治。人想自治，不想被治，不想受治。
对，
就你刚才说的那个王，不是仍然是如此吗？
对的，
就是立王还是自治。
其实宁禄也想干什么？为什么我想像神一样？
没错，
对，
我不希望还有一个神能管住我。
其实就是说，我不需要你。
对，
对，
我不需要你。
对对对。
所以说，在整个的过程中，我非常同意二位的看到，就是人一直从来没有停止过要背离神。
前面在讲这个赛特的这一支的血脉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明白神最后是用赛特替代了这个亚伯，
对，
对吧？专门就把这一个支派就给了祝福。我还是说上帝有上帝的主权没错，但是他也让我们作为人看明白你自己的罪行在哪儿。当你试图质疑我的主权的时候，你看明白那一些就不被拣选人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悖逆的事情。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前边咱们这十一章的一到九节的这一段，
对，
恰恰是为了十到后边这个二十六节的这个一个对比。
他 是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然后、
啊、另外我这边也有一个问题啊，
嗯，
从闪以后的这个时代人的岁数突然的就减少了，
嗯，
不像这个闪以前，就挪亚以前都是800岁、900岁，
嗯，
生孩子都得100岁以后才生孩子哈。那么
活300多岁算是短的
啊？对呀，突然从闪以后的这个后代，就是闪自己是600岁，后面都是400岁、200岁，最后100岁了。
对，
年龄上的突然的减少有什么寓意？
我看到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解释，我也不认为它是一个正解啊。他说在大洪水的时候，大气层外的一些隔离紫外线的东西呢，这些物理云层不存在了，就紫外线大量的投射到地上，导致了人的寿命的减短。我认为这只是一种学说而已，这也不是神让我们关注的点。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维度来看的话，就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生命已经从一个有限的生命进入到一个无限的生命中间去了。所以那个在世上的岁月，如果我们做一个非常属灵的宣告的话，它已经不作数了。
我们看到就说闪100岁生了亚法撒之后呢，他自己又活了500年，也就是说我们说他有600年，我不需要别的了，就有600岁了，对吧？我们曾经为一个问题也讨论过，就是创世纪第六章的三节，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就我就总觉得从这个时候开始，就是我也是试图解释，就是说为什么人的寿命减短了，就刚好是说上帝的灵不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的寿命就减短了。就是在这一段圣经学习查考的时候呢，说到这个120年的时候，你们几位曾经是说过这个120年指的是从现在到大洪水的时候，是说从那个时候还有120年的人类存活的时间。而我当时是坚持了一个观点，是说哦，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人的120年的这个岁数的这个寿数就是基本上快到了极限了。
嗯，
而恰恰大洪水之后在这里面直接就告诉我这个闪活了600岁，
嗯，
甚至他后面还有他的子孙，即便是这个大河说他的岁数越来越少，还是有活到亚法撒400岁啊，沙拉433岁啊，等等之类，我们都看到有超过120岁的这个年限。
但是总的趋势都在递减，递减。
先不管总的趋势，也就是说，耶和华当时所 说的这个人的岁数年岁还有120年的时候，应该不是说从那个时候立即开始你的岁数就到了120岁。
因为我们在解到创世纪6章3节的时候，关于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的时候，是有歧义的。他现在就相当于在反思那个说我们的那个歧义一样，他在反思那个歧义。
也就是说圣经的这种学习，如果我们只是摘取其中的一小段，非得要在这里面要扒出一二三的时候，
是是是，
我们有时候可能就越跑越偏，
断章取义是非常危险的。
对对对，而且
咱们总是总的来看，
我就说恰恰就只是在一个章节里面，在11章里面有2个观点直接佐证了我们前面有一些东西可能是错误的。
对，
回到第5章的那个家谱的开始啊，就是当神造神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啊，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哈、啊，活到800-900岁，从这一点上呢，你特别能看出来上帝的恩典。上帝原来造人的时候，他的心意，他给人的寿数是很长的。恰恰呢，到了挪亚的时候，第10章最后一节，就是你看，因为人犯罪以后，就出现了洪水，上帝让他造了方舟。然后呢，挪亚出了方舟以后，尽管挪亚带着罪，但是挪亚仍然活了900多岁，这恰恰就是刚才我们最开始那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讲不讲巴别塔。现在把巴别塔讲完以后，我们发现就是上帝用洪水把洗了这个以后，保留了挪亚一家之后，大河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这寿数为什么突然减了呢？实际上它跟人的罪是有关系。
也就是说您的意思是说，上帝减少人的寿数，从一个角度上是对人的一个咒诅，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是说让这个罪扩展的，不要因为你生的时间长啊，你的罪就玩命的扩展啊。但是我有另外一个角度，活得长就是神的祝福嘛。
至少我们查经查到今天，查到第11章的时候，从经文的字里行间里的能够体会到，活得长是上帝的一个祝福。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受神祝福的仆人早早的被神接走，
是是，
好人不长命，
长命。
可是我记得在新约里上帝有一句话啊，就是说孝敬父母使你在地的日子
长久。
这也是长寿是一个祝福
啊，身体健康
被神接走是不是也是一个祝福呢？关于生死的问题可能还真的是值得讨论的。大河的这个问题我们在这节课里根本没有时间再继续讨论了，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带到下一节课去。好，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有一种力量叫安息，有一份坚将命依靠，生命中每个停留都有注定美意，等待成我无声的祈祷，数不尽数不尽你的恩典，说不清我心心中的感觉。